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国航取消推出50,000特价机票，加沙冲突后1,3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抵达澳洲。新州政府改变儿童紧急安置办法。新州公家特别工作组报告指公家系统被忽视且资金不足。澳洲新建住房和批量反弹，高密度公寓大幅增加。澳洲政府已取消银行卡附加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为庆祝墨尔本直飞檀香山航线的推出，澳航宣布了一项大规模促销活动，为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等南北美洲国家的旅客提供高达50,000特价机票。9月3号，澳航开启了为期7日的促销活动，往返特价机票覆盖北美和南美30多条航线。布里斯本和雪梨至洛杉矶的经济舱往返票价起价为1,199澳元。其他特价包括雪梨至温哥华1,599澳元、雪梨至纽约1,699澳元和雪梨至圣地亚哥1,999澳元。特价票适用于2024年10月到2025年6月之间的特定旅行日期。所有特价票包括托运行李、免费餐饮和座位选择。澳航飞行常客仲可以在符合条件的航班上赚取积分。特价机票销售截止日期为2024年9月9号晚上11点59分，除非座位售罄。这次促销活动紧随澳航宣布将开通墨尔本至檀香山的直飞航线。澳航表示，新航线将从2025年5月初开始运营，每个星期三班，使用空客 A330 飞机，并预计新增航班每年为夏威夷航线增加40,000个座位。新航线的经济舱往返票价从1,049澳元起。坎培拉消息，自去年10月7号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已有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两个月内向澳洲申请庇护，其中至少749人申请了保护签证。自冲突开始以来，联邦工党政府向来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2922人发放了签证。目前澳洲政府面临是否允许哈马斯支持者进入澳洲的压力，其中只有大约1300人能够离开中东前往澳洲。移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在1300名抵达澳洲的难民中，超过一半的人申请了保护签证。在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反对派领袖达顿呼吁暂时停止向那些试图从中东战区来到澳洲的人发放签证，直到更强有力的安全检查和审查到位。工党的回应是指责反对派领袖制造社会分裂。总理阿尔巴尼斯认为，达顿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在推动分裂。反对派移民事务发言人邓肯2号回应内政部的数据说，自2022年工党政府当选以来，已有47,224名寻求庇护者乘飞机抵达澳洲。澳洲情报机构 SO 主任帕吉斯说，任何支持哈马斯或去年10月7号恐怖袭击的人都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据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将禁止儿童被安置在汽车旅馆和房车公园，以及由劳务派遣公司派来的轮班工人监督，因为这种不得已的紧急照顾选择被形容为类似于从一个笼子搬到另一个笼子。今年早些时候，新州儿童和年轻人权益倡导者报告了生活在由州政府资助的紧急照顾中心的儿童的一年令人不安的证词后，有争议的所谓替代照顾安排受到了关注。紧急照顾占据了资金不成比例的份额，纳税人在6年内为此花费了5亿澳元，而紧急照顾安排的费用可能高达每个孩子每年200,000澳元。在紧急照顾下，儿童被安置在旅馆、汽车旅馆、房车公园和短期租赁住宅，由劳务公司派遣的无证工作人员监督。新州工党政府一直对使用替代照顾安排表示关注，并努力减少处于这种安排中的儿童人数。截至2024年8月16号，约有39名儿童接受替代照顾安排，而去年11月为139名。那些仍处于紧急照顾选择中的儿童将回到父母身边，并安置在寄养者或亲戚那里，或在强化治疗照顾环境中得到支持。新州家庭厅长华盛顿表示，前政府允许儿童保护系统失控，在弱势儿童服务中紧急住宿提供商的使用保障。虽然消息，新州政府一个特别工作组发现，新州公交系统被忽视，资金不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地位被误解，同时警告说， 应该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例如对公交车司机进行培训，并在招聘过程中对司机的安全历史进行背景调查。在新州公交行业特别工作组主席庄丽的最终报告提到了10项关键发现和19项建议，其中一项是安全系统没得到密切监控和加强，以反映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该报告说，虽然公交是最受惠的公共交通方式，人均成本仅为铁路的三分之一，但其质量和可靠性无法满足社区需求和期望。公交车亦是被投诉最多的公共交通工具，约占所有投诉的 60%。 报告指出，有必要对驾驶员的培训课程和一般安全培训进行评估，并提出更彻底和更主动的医疗检测要求。报告说，通过采用铁路上的方法，公交车行业将进一步履行其风险管理义务，并可以显著提高司机的健康和安全标准。报告还批评了公交运营商认证计划和公交司机管理局培训等项目和流程，称这些项目和流程没有得到保持，更不容说发展到预期的行业水平了。该报告还提出了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评估司机在招聘过程中的安全历史，包括进行彻底背景调查的重要性。报告说，这一举措将支持公交运营商根据司机的安全历史做出明智的雇佣决定，以解决向工作组提交的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虽然报告承认这个需要工会、交通部门、运营商和新州交通行业团体巴士 MSW 之间的合作努力，但他表示新州交通厅需要实施任何必要的监管改革。新州交通厅被要求建立一个监管转型计划，政府亦为工作组的5份报告中的所有69项建议提供原则上的支持。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澳洲新建住房获批量增加了 10.4%， 但与5年前相比仍然低了 5.1%。 住房建造量增加主要是因为高密度公寓的建造审批量飙升了 32%， 其中9层以上的公寓获批量超过2500套。7月的新建住房获批量增幅虽然超过6月的 6.4%， 显示建筑审批量有所回升，但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基罗伊表示，整体审批量依然较低，因此不能就此确定住房建筑趋势出现转折。今年7月是新的国家住房协议生效的第一个月，该已设定的目标是在2029年6月之前交付120万套新住房。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reLogic 最新数据显示，澳洲房价已经连续19个月上涨，但涨幅已经明显放缓，8月涨幅为 0.5%， 表明冬季住房市场正在降温。坎培拉消息，随着生活成本压力的增加，澳洲政府考虑取消银行卡附加费，澳洲人刷卡买咖啡、购物或付餐费时支付的附加费或将成为历史。尽管每次刷卡时的小额附加费看似微不足道，但专家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费用会积累。目前澳洲储备银行设定的刷卡附加费上限分别为 F 博士附加费低于 0.5%， Visa 和 Mastercard 借记卡附加费介于 0.5% 至 1% 之间， Visa 和 Mastercard 信用卡附加费介于 1% 至 1.5% 之间。储备银行数据显示，银行卡附加费每年给澳洲人造成超过 9.6 亿澳元的损失。国民银行首席执行官欧盟希望能够完全取消附加费。近日，他在国会调查四大银行的听证会上表示，附加费已过时，尽管澳洲银行的高管们支持废除附加费，但参议院们却表示强烈反对。澳洲餐厅和咖啡馆协会负责人南伯特表示，禁止附加费将对澳洲各地的餐馆和咖啡馆造成灾难性影响。8月31日，总理艾尔巴尼斯对此发出了明确的讯息，他说，我认为银行有责任为其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为客户做正确的事，客户亦会为你做正确的事。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